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26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下面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42集中的故事。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礼之大节，男女有别，关公秉烛夜读。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什么是法轮功。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被迫害至乳腺癌，江西熊茂凤含冤离世，被冤判6年，李福兵遭兰州监狱残酷折磨，辽宁刘红霞被迫害至病危，保外就医被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 江西省九江市法轮功学员熊茂凤女士，因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16年5月被警察绑架，后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非法关押在江西省女子监狱。在狱中，熊茂凤遭狱方酷刑折磨，被迫害至乳腺癌，生命垂危。2021年9月底，熊茂凤含冤离世。熊茂凤是江西省九江市房管办的退休职工，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熊茂凤因为坚定信仰，坚持向民众讲述真相，多次遭中共绑架非法关押。2016年5月，熊茂凤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九江市盆浦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到九江市看守所。同年12月，熊茂凤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期间，熊茂凤遭狱方熬鹰折磨，被剥夺睡眠，连续白天黑夜逼迫军姿罚站，寒冷的冬天被凉水浇身等。非人的折磨导致熊茂凤视力减退，耳朵失聪，思维模糊，腿上的皮肤似乎与肌肉分裂，双腿肌肉剧烈疼痛。最终，熊茂凤被监狱迫害至乳腺癌。江西省女子监狱为了推卸责任，在熊茂凤生命垂危时，对她以所谓监外执行的形式放回家。2021年9月底，熊茂凤含冤离世。据民慧网报道，2018年6月，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李福斌先生被法院非法判刑6年，被劫持到兰州监狱迫害。2022年9月3日，伤痕累累的李福斌结束冤狱，回到家中。现年71岁的李福斌是兰州市东港食品厂退休职工。1997年，李福斌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改掉了暴躁的脾气，人变得开朗善良。修炼3个月后，李福斌曾患得胃溃疡、颈椎炎、椎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全部不翼而飞。1999年7月，法轮功遭中共迫害后，李福斌先后2次上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2003年，李福斌曾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8年。2016年9月，李福斌被兰州市城关区国保警察绑架，在兰州市第三看守所被非法关押2年。2018年2月，李福斌被城关法院网判6年。同年6月，被劫入兰州监狱。在狱中，李福斌遭受殴打，罚坐小板凳10几个小时，身体遭受严重创伤，导致长期血压高至200以上，高血糖，视物不清。李福斌被非法关押在九监区，被6个罪犯包夹。李福斌曾被强行穿上紧束衣，6个人同时拉紧衣绳，使李福斌喘不上气来，身体动不了。在李福斌无法反抗的情况下，被强行抽血，撬开嘴，强行灌药。李福斌已经七旬的人，在地上躺了5、6个小时之后，他们拿来一床破旧褥子和一床肮脏不堪的被子，将李福斌扔到上铺高床上。就这样，李福斌在昏昏沉沉中迷糊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狱警找了一间阴暗潮湿的房间，把李福斌关在里面，6个人换班监督他。经过几年的非人迫害，李福斌的身体越来越差，血压一直在280左右，血糖高的也无法测量，心肺也疼痛，咳嗽眩晕，两腿也肿得无法走路。李福斌熬过了4年多，没有见过家人一面。据民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47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红霞女士，2022年7月13日被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冤判4年。刘红霞自2月起开始绝食抗议，8月底她再次被挟持至新华医院，目前已住进 ICU 病房，医生已下病危通知，但甘井子区法院及大连市看守所仍拒绝家属对其保外就医。刘红霞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她因坚持信仰，曾于2007年10月被大连市公安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1年，监外执行。2014年8月，刘红霞再次被湘公街派出所警察绑架， 后被冤判三年。刘红霞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经历了被关进小号、双手背靠背靠，在小屋里被犯人按在地上拽头发殴打，被强迫坐小板凳等迫害。2021年10月，刘红霞被跟踪的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2022年2月，辩护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刘红霞时被告知她已经住院。据悉，自2月14日起，刘红霞开始绝食绝水，随后她被挟持到为大连看守所和监狱单独设立的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综合二病区，病房门口由警察把守。期间，刘红霞被捆绑在床上进行灌食和注射，身体极度虚弱，家属要求会见被拒。7月7日，在刘红霞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仍遭甘井子区法院强行远程视频开庭。刘红霞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4万元。刘红霞上诉后，二审被非法维持原判。8月底，刘红霞再次被挟持到新华医院，体重只有几十斤，目前已住进 ICU 病房，医生以下并未通知，但甘井子法院及看守所仍拒绝家属为其保外就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声援四亿人退党雨中游行，沿途民众震撼；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城大学校园弘法，揭露中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22日，台湾法轮功学员与各界人士在台北举办全球庆祝四亿人三退集会在游行，与千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游行队伍在雨中行进，令民众震撼。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仙女队打头阵，接着是第一方阵大法红船，第二方阵千古奇冤，第三方阵三退大潮，第四方阵结束迫害。队伍中有新唐人旗鼓队、腰鼓队、台湾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协会、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等。队伍从台北市政府市民广场出发，途经台北市最繁华的地段，再回到市府广场。学员们沿途发放真相资料，呼吁善良的台湾人共同制止迫害。沿路民众看到游行队伍，许多人感到很惊讶震撼，没想到有一群人为了声援四亿人退出中共在雨中游行。民众表示感佩法轮功学员的用心，游行规模这么大，有这么多人来参与，社会一定需要真善人，不然都是暴力之气，那社会就完蛋了。感谢法轮功学员用心有心去推广正面的力量。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20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13区的巴黎城大学校园设置了真相展板，模拟酷刑真人展示，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很多学生看到了法轮功真相展板，了解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爽快地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希望早日结束迫害。活动期间，巴黎大区上塞纳河区参议员安德烈·加多兰先生亲临活动现场，与模拟酷刑展的法轮功学员合影，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丽莎·朵尔玛女士曾在银行工作，她说，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去过多次，中共隐藏一切不会持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一天中共会像柏林墙一样倒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376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
请听时事评论，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5日。近日，不少地方的国保、公安、社区人员以二十大的名义还在敲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其实目前有的警察已经感觉到形势在变，所以对于迫害法轮功并不积极也不配合，但仍有一些警察为了眼前的那点利益还在迎合着上级的口令。可是直到有事的时候，自己做了什么事都是自己负责，谁也帮不了你啊。早在2000年，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还是权倾一时，在官场上呼风唤雨，靠着积极迫害来迎合讨好江泽民，获得了职位上的不断攀升。然而好景不长，时间来到了2012年3月，薄熙来被抓，三年后2015年6月，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们的跟班孙立军于2020年被抓，2022年9月下旬，前中共司法部长傅政华、前江苏省原政法委书记王立科以及孙立军都被判死缓，转为无期后终身监禁，政法体系的人员大面积遭报。值得关注的是，孙立军和傅政华都曾经在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办公室担任头目。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0年至2022年6月30日，两年半内，至少有38名610主任、118名中共政法委书记遭厄运，落马被查、患病死亡、投案自首等。在放眼中国与世界，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23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海外已彻底失败。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10多个国家，获得各国政府的褒奖达5000多项。中共的迫害在中国大陆也已失败，现在只是靠高压与欺骗勉强维持着。也就是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大势已去，从表面上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在反腐中被整，但是从深层次上看，善良的中国人都相信这是善恶有报。这场迫害从法律上看，中共对法轮功23年的迫害完全是非法行为，是荒诞无耻的。其实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按照法无明文不为罪的规定，在公安部颁布的14种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新闻出版署50号令明文规定，取消了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按照公务员法终身追责的规定，一个公务员执行上级错误的命令，终身要对事情的错误实施承担后果。对年纪稍长的老人来说，文革之后清查的三种人应该还记忆犹新，那就是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迫害他人的人以及得到提拔的人。这三种人被清理出领导岗位，有的被判刑，问题不大的也被记档，被处理的人成千上万，数不胜数，成了中共卸磨杀驴的替罪羊。今天迫害法轮功的记录将是明天被清算的证据，时间会证明一切。毕竟法轮功信守的原则是真善人，这是普世价值。而且法轮大法是佛法，过去老人都说打僧骂道定有恶报，大家想想，迫害这样一群修佛的人，将来你要去哪里呢？从现实来看，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对于法轮功明白了真相，在做出理智的选择。有的警察在遭到的恶报中觉悟了，感到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工作真是见不得人，竟干一些下三滥的勾当，既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又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只是为了江泽民那个小心眼的妒忌、狭隘的喜好。据明慧网报道，一个级别较高的政法系统官员来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开的店里，
大吐苦水，称我们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共产党真是太坏了。他说，当初利用我们整法轮功，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但是因此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另一位主管刑事审判的法院副院长说，我把所有法轮功的案件都弄成因病取保候审拖着。还有一位公安局长聪明的要求安排他迫害法轮功的上级出示红头文件，结果心虚的上级不敢出，也根本就拿不出来。还有一个610主任说，我对迫害法轮功是出工不出力，法轮功修炼真善人，又不干坏事，总有一天要平反的，我今天参与迫害做坏事，平反那一天我脱不了干系，自己犯罪不说，还连累我全家老少。以上仅举了觉醒案例的个案，实际还有很多。各地区越来越多的公检法司人员明白真相，不愿再为江泽民卖命，替共产党背黑锅。人生在世，不能只看眼前利益，要替自己和家人做一个更长远的打算。纵然不能名垂青史，至少不要留下千古骂名。聪明人不会等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梦醒时分，谁还要继续做替罪羊呢？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思睿的评论文章，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正原因。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1992年从中国传出，到了1999年，有一亿的中国人在练法轮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在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亲戚中，是不是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呢？也就是说，法轮功在90年代的中国是一项深受欢迎的全民健身运动。那么您想一下，如果法轮功真的不好，为什么中国还会有这么多人练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练了以后身心受益，而且还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呢？为什么后来共产党不让练了，他们还这么坚定呢？而且传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联想一下，共产党每到一个时期就要来一场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包括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屠城，到这23年来迫害法轮功，政治运动是接二连三。其实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实理由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因为法轮功太好了，练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性命双修的功法，有5套练功动作，简单易学，以真善人的宇宙特性为准则，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修炼。法轮功强调重德，注重人心性的修炼。所谓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人的心性之外，同时又修命，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显著。很多在医院难以治愈的慢性病、疑难杂症，在练法轮功后得到了康复。人们有了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道德水平，大家都是你为着我，我为着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睦了，家庭更和睦了。那么受益的人自然就会告诉给亲朋好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 法轮功就这样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开来。到1999年7月，共产党禁止法轮功的时候，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了1亿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超过了当时中共号称的6000万党员的人数。就连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的家属都在练法轮功。人数一多，便触动了中共当局敏感的神经。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要求合法的练功权利。当时江泽民为此感到震怒，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发出了镇压的信号。也就是说，共产党打压法轮功并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的人数多，而且法轮功修炼者有着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共同的世界观。法轮功学员并不认为他们的修炼与政府有任何冲突，可是江泽民却将其视为威胁，把这一佛家信仰与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打压法轮功真正的原因是江泽民妒忌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42集中的两个故事。一，体弱失眠数十年，得法三月换心眼。二，遭辐射濒临死亡，修大法脱胎换骨。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体弱失眠数十年，得法三月换心颜。文章发表自明慧网，2002年11月13日。我出生在一个医生的家庭，听母亲说我是早产儿，大约七个月就临产了。从婴幼儿起，我就注定了一个体质极弱的身体。母亲告诉我，连天花都比一般人多出了一次。我出第二次天花时，我眼睛都定了。多亏父亲是医生，抢救及时，否则我早就呜呼没命了。在父亲的影响和捶打下，我从小养成了爱体育锻炼的习惯，从小学起就喜欢参加跑、跳、打篮球的运动，常年不断。因此，我读书阶段体育成绩偏好。不过，我一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速度还可以，可是没有体力，不能累了，有爆发力，但是力量性运动一直处于弱势。我的身体外形精瘦，口味欠佳。我读书精力也不太充沛，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精力过剩的现象。直到59年考大学的时候，才暴露出严重的弱点，神经衰弱失眠症。它像沉重的包袱似的，让我背负了整整38年。读大学后，虽然是困难时期，我仍然持之以恒地坚持适度的体育锻炼，加上年轻，还能支撑对付繁重的学习。我父亲虽然是医生，又崇尚体育锻炼，却终身患这个顽症。1964年，我毕业等待分配工作期间， 我天天在学校的天然游泳池游1000米。我深知自己体弱，要想有所作为，非得身体强健不可。走上工作岗位，我除了极重视营养之外，锻炼的习惯始终不变。但是身体的强健，精力的充沛，始终是个梦。1970年，我到西昌五七干校，除了打篮球之外，就开始了冬泳。记得天上下着鹅毛似的雪片去冬泳，连队的五七干校校友都来跟着看热闹。我在水里游了近100米就上岸了，刚下水时后脑勺冻得生疼，此时我被一种战胜自我的愉悦情绪所代替。擦红身体穿上衣服，我就被拥着回到了连队。虽然这一年身体的自我感觉蛮好，可以连续应付2场篮球比赛，但之后先前的严重失眠又阴影般的笼罩着我，使我打心底高兴不起来。我始终缺乏年轻人那种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工作之中，我的肠胃也一直缺少青年人的健康。1971年我回厂后结了婚，到陆续有了2个小孩后，加上忙于工作，身体健康明显下降，失眠更露骨地表现出来。当时我30多岁，还可以用低剂量的安眠药对付失眠，以维持工作和学习。当我感到从前的锻炼已经维持不了，需要另找出路时，就选择了打太极拳，一直坚持了20多年。这也给我带来了一些益处，偶尔出现的骑自行车下车右脚触地时瞬间麻木失去知觉的现象没有了。但失眠这可恶的顽症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1997年9月，我退养前为维持睡眠，已经每天服用5片安定，中午午睡还得喝一瓶啤酒麻醉神经，几乎天天如此。酒和安定都是损害肝脏的，我年轻时患慢性肝炎，虽然已经治愈，但肝功能长期不好。近1.7米的身高，我的体重始终在89-90斤左右，精力差到一旦晚上少睡一点，白天看电视都感到头痛，看报纸仅仅只能走马观花，头胀痛的看不下去，如果硬撑着就招来晚上更不能入睡，失眠更厉害。即使睡了8个小时猛地看书也会招来严重失眠，吃一个鸡蛋还可以，吃2个就拉肚子，牛奶喝多了也得拉肚子，晚饭多吃一点吃好一点也不消化，再渴晚上也不敢喝水，否则起夜后就再难以入睡。过年我骑车到远隔10几里地的弟弟家，回家就累得难以入睡，如果出差必备之药就是安眠药。我的经历比周围的同事差一大截，身体孱弱的悲苦真是一言难尽。我深感自己迅速地滑向死亡之路，命运之神始终在捉弄着我。虽然什么中西药都吃了，一些难凑齐的偏方也吃了，物理疗法的工具至今在家里躺着，卓林频谱仪、梦神、碧青神鞋一共价值1000多元，这些对我都没有疗效。我毕竟只有57岁，我想到了退休后练气功可能是最后的一条生路。1997年9月，当得知可以提前退养时，我就在科里率先写申请办了退养。此时刚好我表妹两口子早已在练法轮功，得知我退休就邀请我到930场练功点练功，初期只有晚上练，后来移到了金华公园练功点。记得春节的时候，仅仅练了3个多月法轮功的我就收到了奇效，身体发生了令我惊讶不已的变化，几十年依赖的安眠药不吃了。我年轻时没有的精力充沛却在我退休后出现了，一次到火车站接侄女，火车误点，晚上我仅睡了3个多小时，第二天照样练功学法看报，简直没问题。这样的变化令我这个体弱了几十年的人惊喜万分，现在我可以吃以前很多不能吃的食品了。 难怪老伴笑我在坐月子似的大补。平时骑车到我弟弟家，不但不感到以前的那种累得睡不着觉，还可以第二天照样骑车到另一个距离差不多远的弟弟家玩，气色也变好了。体重由几十年不变的90多斤增加了26到28斤，亲戚朋友、同宿舍的同事都一致公认我身体变好了。一位同事在街上遇到我，他惊叹道：你不喊我，我都认不出你来了，说我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另一位同事见到我之后也连连感叹：出乎意料，出乎意料。我是千万大法弟子中普通的一员，是直接的受益者，这种受益令我永生难忘。不论什么力量都不可能改变我修炼大法的决心。现在我以充沛的精力、饱满的热情和其他大法弟子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正式大法的洪流之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遭辐射濒临死亡，修大法脱胎换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3月19日。7年前，我丈夫在工作中由于同事的误操作，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不幸被高强度的 X 射线长时间辐射，不久身体出现辐射后反应，肢体麻木，皮肤出疙瘩，浑身无力，牙龈出血，随之出现牙齿、头发脱落，内脏各器官严重受损且功能逐渐衰退，行走都很困难。经几家大医院和专科医院的专家诊治，医药费花去几万元，身体不但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坏。一家人干着急，却毫无办法。工厂经济不景气，不能及时报销医药费，使我们生活本来就比较清贫的工薪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望着身体越来越弱，无助的在死亡线上挣扎将要离我而去的丈夫，我常常以泪洗面，真是肝肠寸断。就在我们夫妻心力交瘁，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位了解了我们情况的同学为我的丈夫送来了李洪志师父的转法轮，引导我丈夫得了法，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他如饥似渴地一遍又一遍地通读转法轮，得法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药也不吃了，渐渐的一些不良嗜好也戒掉了，身体和思想都得到了彻底的净化，真是脱胎换骨的变化。在这过程中我也得了法，通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我多年的气管炎、风湿等多种疾病都消失了，我们全家又恢复了健康幸福的生活。我们由衷地感谢师父，是大法救了我们全家，我们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邪恶之徒江泽民由于阴暗的妒忌心驱使，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教人做好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法轮大法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疯狂的镇压。虽然他们采用了古今中外最卑鄙无耻的伎俩，用谎言欺骗世人，但是却阻挡不住善良的人们对事实真相的了解。目前世界上全球公审江泽民的呼声越来越高，相信正义的审判即将来到。 敬请世人了解法轮大法，牢记真善忍，牢记法轮大法好，会使您受益无穷。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今天我们来讲讲传统文化中关于男女有别这个礼之大节。春秋时期，鲁国正卿季康子的叔母去造访季康子的时候，季康子跟叔母打招呼，叔母不答应，季康子以为有不周到的地方，跟着叔母来到内室询问叔母自己有什么过错。叔母回答道，妇女们只是处理内室之内的事务，不过问男人朝堂上的事情。后来季康子去看望叔母时，叔母总是打开门和康子说话，不迈出门一步。孔子赞叹他们认真遵守了男女有别的礼仪。礼之大节，男女有别。中国古礼之大节是男女有别，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礼也是治家的首要，饮食起居有礼有节，容貌态度恭敬，进退一步有度。所以君子有辨善之度，以治气养性。《礼记·曲礼》上规定，男女不能在一起，不能共用衣架、毛巾、梳子，不能亲自传递和接受东西，嫂子与小叔不能互相往来问候，叔母不能洗非亲生孩子的衣服，男人外面的事情不能告诉家里的女人，女人也不能在外面说家里的事。女子订婚后要佩戴彩带，其他人没有什么大事就不能进入该女子的闺房。姑母、姐妹、自己的女儿出嫁后回到娘家时，不可以与兄弟们同席而坐，共用同一餐具进食，父子之间也不可以同席而坐。男女之间没有媒人的提亲，就不要打听对方的名字。女方没有接受财聘礼前，两家不能相亲互相交往。男女双方定亲之后，选择良辰吉日举行婚礼， 需斋戒禀告祖先，祭祀鬼神，置办酒席，邀请乡邻及亲友。礼记内册记载，男女之间如果不是举行祭祀和办理丧事，不能用手传递东西，如果需要传递东西，就得有一个竹筐来承接，如果没有东西承接，递东西的人坐下，把东西放在地上，然后由接东西的人坐下，从地上取走东西。男女不可以在同一口井边积水，不可以同使用一个浴室洗澡，不可以互相通用一床寝席，不可以互相讨借东西，男女衣裳不可以混着穿，闺门内讲的话不能传之于外，闺门外讲的话也不能传之于内，男子进入内宅不能够虚声示意，也不能用手指指点点，夜晚行路无论男女都必须点燃火把蜡烛，没有火把蜡烛就不能外出，女子出门还要以物遮面，走路时男子要靠右边走，女子要靠左边走。另外，妇人迎送客人也不能走出门外，与自己的兄弟会面也不能迈出门槛。家里孩子长到七岁的时候，男女之间不能坐在一起吃饭，不能在同一个炕席上就寝。男孩子十岁的时候要到外边去拜师学习，女孩子到了十岁不能外出求学。古人为何如此重视男女有别之礼？现代年轻人也许认为这些礼节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让我们从下面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吕洞宾道出功名利禄与长寿的关系。吕洞宾，名言，字洞宾，唐河中府永乐县今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人，他本是唐朝礼部侍郎吕魏相国的孙子，先后考中孝廉和进士，后来吕洞宾到终南山隐居，与钟离祖师传授修道之法，得道成仙。吕洞宾曾告诉弟子，人今生与来世的富贵官爵福禄均与人坚守贞操不犯淫欲有关。吕洞宾给弟子们详细讲解，无论遇到什么关系的女子，都要严守男女有别之礼，包括起心动念、与人交友等都有严格要求。吕洞宾说，人家有女虽妖艳，并无一念起淫心，年纪稍长视为子，年纪稍幼当媚身，花颜玉貌非吾偶，恐他名节殿终身，一恐自己损阴志，二恐惊动天上神，三恐报应来得快，不敢苟且犯邪淫，有时遇着谈归捆，正言正色借他人，有时遇着途中女，掉头不敢看他身，有时遇着干姊妹，不许来往说私情，有时遇着表姐妹，不许相见笑盈盈，有时遇着婶和嫂，不许同坐并同行，有时遇着生女辈，端严守礼不交亲，有时遇着邪书画，及时搜检复火焚，有时遇着淫朋友，不许同窗共结盟，存心正直天之道，故而今生显科名。吕洞宾给弟子的开示，不只是在男女的交往中要严守男女有别之礼，包括看到黄色的书画等东西都要及时销毁，也不能与淫朋友交往。换句话说，人若想求取功名富贵光宗耀祖，需择友而交，自己必须为人处事 行为举止都要端正，也就是心正。鲁南洁身自好。春秋时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柳下惠坐怀不乱。这里有一个不可学柳下惠的故事。孔子系列故事记载，鲁国有个男子独处，夜半邻居寡妇室坏漏雨来求托庇，男子庇护不纳。妇女问道，何不仁不纳我乎？鲁南说，吾闻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纳也。妇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欲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男子回答，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听闻后赞叹鲁南已经达到至善，是智者的表现，欲学柳下惠者未必有此智慧。采桑女非礼勿动。东汉末年有位采桑女秦罗夫，姿容严厉，是当地出了名的美人儿。秦罗夫也是中国音乐史中留名的女性筝乐家，每当她在桑树林中出现的时候，总是引来众人久久凝望。太守见到气质高雅的罗夫，停下车马邀请罗夫共乘一车。罗夫回答太守，使君自有妇，罗夫自有夫。太守不甘心，又在邀约这位佳人，罗夫便弹唱了一曲《陌上桑》。东边有1000多人马，我丈夫带队走在前面，他骑着白马，马尾上系着青丝带，马头上有黄金，腰间佩戴着1000万钱的鹿卢剑。《诗经·周南·汉广》曰，男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大意是山的南面有高大的乔木，不能在乔木下面休息，汉江有女子乘船游赏，想去追求又不可能。这里是指知礼守礼的女子不可求思。关公忠义守礼，秉烛夜读。在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神勇无敌，从温酒斩华雄一战成名，之后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位列五虎上将之首。关羽重义轻利，关羽被曹操设计降了后，任凭曹操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送袍赠马，再加上黄金美女，关羽之心终不为财色所动，仍然坚持若知皇叔下落，虽倒水火必往从之。关公坚守忠义，流传千古。关公还有一个秉烛夜读的美谈，《三国演义》第25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世，救白马曹操解重围讲。曹操见黄金美女都不能打动关羽的心，又设计陷关羽于不义，在班师回许昌的途中，欲乱君臣之礼，有意让关羽和两位嫂嫂共处一室。当晚关羽拿着蜡烛站立在户外，通宵达旦地读书，丝毫没有一点疲倦。有个叫胡班的人在夜间偷偷观察关羽，见关公左手抄然于灯下平脊看书，胡班见了失声叹曰，真天人也。曹操见关公如此忠义，更加敬服。到许昌后，曹操拨了一府给关公居住， 关公把驿宅分为两院，内门两位嫂子居住，并派十个老兵把守，关公自居外宅。关公每次都不入室内，在门外给两位夫人请安。后人有诗叹曰：威清三国著英豪，驿宅分居意气高。今人虽然做不到关羽的义薄云天、秉烛夜读，至少可以遵守男女有别之礼，不要随大流，为自己将来求取功名富贵积攒福德吧。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